哎，他出家没犯罪啊，那管理寺庙他没犯罪啊，那要受催打来的，那更反了啊，正法都不可以，非法更不可以了，可以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说除去一切持戒多闻于我法中而出家者，那么持戒多闻有道德的，那不说了，要有破戒的行哪法的，内怀腐败，那里头啊，他虽然出了家了，他并没有好大的那个真正的修行的恨，这个行没有去做，没有去行，破戒，破戒就是行哪法了。而上头讲的贪嗔痴都具足的了，那怀腐败，我们当地现在瓜罗就是蜗牛，我们这个字啊有时候我们念蜗牛，就是蜗牛，他那个说的那壳壳里头去，螺丝，螺丝这个螺丝把螺丝在那壳壳里头保护它，但是那里头很脏，他在那里头吃，在那里头饿，那是很杂秽的，因为他是到了夜了堕入那种道行。说破戒的行哪法的这些人呢，就像那个螺丝的，像蜗牛那什么，像瓜牛也可以，要叫瓜牛的，各地用方言不同，实际上不是沙门，他虽然披着袈裟出了家了，他不是沙门，他自己说的是沙门，自称沙门，自称是个出家人，实非犯恨，实实在在的他所做的都不是清净恨，他自己说他是清净恨，恨为种种烦恼所胜，烦恼胜过他的善业，就恶业胜过他的善业，败坏穷苦，把他的犯恨，把他的清净恨都败坏了，把戒品，把佛门都受他败坏了。像这样的破戒的哪比丘，但是他也能够给人天做福德哟，犹能四岛一切天龙要者贤德佛阿舒洛耶洛陀紧诺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无量功德珍宝富昌，这是八部鬼神。八部鬼神呢，见了这个，只要是他是佛弟子，只要是他披一片袈裟，那么在印度有一个那个在这个坟地的一个人，他看那个哪龙啊沿路上吃人呢，他就在那个坟地里头，那比丘了圆起来之后了，有个那个袈裟破的掉了，有那一片，他赶紧把那袈裟顶到脑壳了，那哪龙就不吃了，哪龙就过去了，这是个故事了。虽然是他是个哪比丘，但是他披着袈裟，他也能够四道的这个八部鬼神呢送这个功德福德，因为他就含藏着无量的功德珍宝福藏，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片衣，那就是三宝总现。又善男子，于我法而出家者，随破戒恨而住有行，睹其形象，应生十种殊胜的思维。见了这个袈裟时候，殊胜想，虽然他破戒，但是他是佛子，他是佛子，他表现的还是佛子。哪十种功德呢？为哪法中而出家者，随破戒行而住有行，回有见矣，生于念佛因众信境殊胜思想。他破戒了，见着他那个众生啊，并不以为他破戒，那有情只看着他这个身相是比丘，只见这么一个相，因为见着这个破戒比丘，他心里头就生上殊胜想了，因这个比丘而念佛念法念死，说念佛的生起来信境的殊胜的思想，他就这样想了啊，他这个比丘是佛弟子啊，因此他想到佛的功德上去了。由四愿终不归信， 赴外道是疏论途中。由此呢，那么这个人他见到这个破戒的和尚，他想到佛，想到法，他叫皈依佛法僧。由这个因缘呢，才皈依佛法僧。他不是皈信那个外道师，外道的论就是外道的那个书，就是外道的法；徒众就是外道的僧众，这是外道的三宝。不归外道师，书论徒众，乃至能入离都不为大说大涅槃城。就是这一点见了这个破戒的比丘，他升起殊胜的因缘，他思念佛，思念法，乃至恭敬他，恭敬这个圣。有这么一个因缘呢，他就能够离了一些恐怖，能证得涅槃，能够入定，能够证得不生不灭。唯有见于生念圣界的殊胜思维，有的见了这个比丘了，看他的威仪，看到他是持戒的，他是出家人，出家是一念，能出家很不容易啊，所以他就升起来了，念圣戒，念佛所制定戒律。由此因缘呢，这个见着这个比丘的，他能离杀生，离不欲取，离欲邪行，就是断贪嗔痴，不杀，不盗，不邪淫。离虚妄语，不打妄语，不说假话，离饮酒，离住酒生放逸错，不喝酒。就是见着一个破戒的比丘，他升起这么多的殊胜感，乃能入离住不为大涅槃城。他能够因见这个破戒的比丘了，给他种的善根呢，他最后成道了，成了涅槃城。回有见已，生念不是殊胜思维。而持戒布施都是六度旺盛里头的啊。他看着这个比丘，他升起殊胜感，他对他供养，生布施想，由是心愿得大财位。他心里头见着他，见着这个比丘，他是把他当成圣僧看待，他是升起殊胜想，因为他的形象啊，说的形象。亲近供养，正自正相，正是自道，那是正者的修行。乃能入理住部位大涅槃城，这一下就减少了，不说那么多了啊。回有见于生念忍辱由何，只知殊胜思维，这是忍辱波罗蜜啊。由此以来，便能远离离间粗讷杂秽分嗔愤。离了嗔恨心，离了杂秽，杂秽就出讷语，不讷口，就见了这个破戒比丘那个形象啊，使他能够这样的思维，乃能入离住部为大涅槃城。唯有见你生念出家的精进修行殊胜思维，他出家就是好哎，啊，无欲无着，看他那清净潇洒，破戒的比丘也很潇洒呀，大家看到。那个就像我们那个道济禅师，他视线的是逆横，说逆横者他的行菩萨道，那有的知道他是圣僧了，不知道的看他那个喝酒啊，下馆子啊，甚至上妓女院呢，他那是渡人去了啊。因为听我说他上妓女院，大家或者怀疑他了，不是的了。我记得我看他《济公传》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就生着殊胜想，他怎么度人呢？那一天他到他那个弟子，叫在杭州城的北苏州啊，苏州的西门住了一个员外叫苏北山，他到那去看他去了。现在，哎，他说你今天有事没事啊？他说没事，说没事，你跟我去个地方。苏北山师傅到什么地方上？我跟你去，说你多带点钱呢。啊，这师傅，你喝酒我供得起你呀，没关系。说我今天不喝酒，我要去个地方。说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我到花界去。啊，师傅，你到那地方去干什么？说你不要管了吗？你跟着我去吗？他徒弟皱皱眉头说：“好吧，就去了。”那进了院。 虽然那个来有一个新的进的，就是非常的铭记了啊，咱们说铭记了，是吧？他要这个进的。董存香这个妓女叫董存香，董存香一看这个和尚又脏又邋遢，那个样子很难看的。但是这员外，他看起那员外穿的不同了，又有官位，又有大财富，他对那员外很献殷勤。济公就说：“你过来，他不能救你，救你还得我。”说：“大师傅，你要做什么？”说你过来，我跟你说，董存香就过来了。说闲来无事却开怀呀。他说和尚也要乐一乐。叫声春香，你过来，你到我这来，不要到他那去。他说师傅，你要做什么？他说快快解开香罗带。董存香就岔了，说师傅你要做什么究竟？他说争与贫生捆破海，我的草孩呀都掉了。你把你那个袋子给我，我捆鞋，没别的意思。他干什么去了？这个董存香是被人害了，卖的是妓院，他就为渡他到那去，让这个楚北三呢拿钱把他买出来，买出来他让他送他回家去，送他的，他这个女孩子不知道他妈妈，他妈妈跟他已经离开关系了。那么济公活佛是知道有神通了，他就让他。完了找苏北山的管家把他送给他妈妈，给他些个钱，他救人去了。不要听到还有我们一个老和尚也是的，他那个他说贪欲最难断的，怎么样能断到贪欲呢？他就从那个小孩几岁的，或者四五岁小孩，说着他就带他山里头去，带山里这小孩除了看着这个木头山流水啊，来看见野兽啊，其他什么也没看见呢。那么山里有很多老虎。等这孩子长大了，十八岁成人了，他师父就带他到这街市上走一走。哇，这小孩一看见琳琅满目，应接不暇了。最后又走到妓女院去了，那些姑娘啊，擦烟的抹粉那些妓女啊，他师父领他看一下子。他问他，他师父，他是他徒弟问他说：“师父，这是什么呢？”说：“老虎。”山里的老虎都是吃人的了。回到山里去了，他师父问他：“今天你看到这些什么东西最好？”他说：“什么都不好，就老虎最好了。”这叫祸呀，祸就是迷惑呀，就是欲来的生带来的业，贪欲是难断的。那么每个人就验证验证自己了。破戒的比丘，他也能给你断贪欲。因为女子是从现象上看，说那些个圣人呐、神童那些阿罗汉呐，他四现逆横，像祭奠嘛，济公他就到酒馆进去，到茶馆出来，他一天就这么，你看他也不修行，也不干什么的，拿着瓶酒，怀里穿着狗肉，他可能在净慈寺那个水的井里头可捞木头。你能捞不能捞？那现在净慈寺啊，现在你要到大陆上到杭州，你到净慈寺去看一看，那个井里头还有一个木头在那儿。最后说够了就不捞了，那个木头就是在那儿。他叫你给你点个灯，搁到那井里去，把这个灯啊、油灯啊，就搁到那木头灯上。你看那一灯，留着古迹了。你信不信？有些是事实啊，道济禅这是事实，但是小说编的有些不是事实。他的出家，他的经过疯疯癫癫的，这是事实。所以你看那个，你以为他是破戒和尚，内密菩萨恨啊，你不知道啊。你只能恭敬三宝，你不计较他犯什么戒，跟你没关系，他受报是他的。你把他当成圣僧看，你把一切众生都是当成佛看，当成菩萨看。我跟大家那天讲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你的佛心看一众都是佛，但是这样看的还是少了，这观想的时候还不见得这样子的。不过佛这样说，说是福慈大善呢，要依我出家的 犯戒那个很犯坏什么，就像那种蜗牛上面，虽然它造这么业，你也不能把它轻视了啊。它那个四道的无量功德无常，这个比丘啊，虽然不是法器，不是法器，不是一个圣法的好器皿，就是一个好的器皿呢、啊，生着饮食啊，生上好的饮食啊，什么好盘子、好碗呢、啊？成的法，这个呢，一切的出家人呢，或者四宗弟子呢，是成法器的，是佛所说一的法，他能胜了、嗯。虽然不是很好的法器，但是他剃出虚法了，披了袈裟了，他的净子威力还是一样的，跟先生一样的，同住先生，因为一切的无量有情能够见到他了。他就能生长善业，能生长善业。况且是凡是出过几天家的，他再少再少，他会都会说过几句佛法吧。他又能够开示的无量有情啊，三举升天，涅槃正落。虽然他自己不修行啊，他告诉你，你怎么样信三宝，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恭敬，怎么样布施。因此呢，大家对那个外道，对那个邪思，你不要产生恐怖感。如果你有恐怖，你就对着佛菩萨，对着你那个经书，对着什么你就拜就好了。嗯，那就会辟邪。如果你心正，你有政治正见，邪见不会侵入的，不会侵入。因这个缘故，凡是以我出家的，不管他是持戒的，那更不消说了；要是破戒的，下次连戒都没有的，我不许可转轮圣王、居于国王、大臣等以熟的正法，以四件法来随考他，但是鞭杖打他，回避牢狱，回复河马，回解自劫，回断他命，况于非法呀，非法更不行了，更犯罪了，大犯。若是破戒的，那行彼出，随于我法披那也中，名为死事。那么佛教的内部，说我破了四根本戒，四根本戒，杀盗淫乱这四根本戒，破了四根本戒了，名为死事。比丘戒有七句法、嗯、这个本来是这个词典上它是不翻的，这个你们不能学戒，不能学比丘戒，但是这个呀、啊，总的可以知道，它是七句法，七句法。那这个说的四根本呢，就是四波罗夷法，是弃罪，弃诸佛大海之外，把它摒出佛教之外，叫波罗夷法。这个在这个比丘戒里呢是不通忏悔。那么，你这大乘法呢？像我们拜地藏忏呐，或者拜大悲忏呐，或者拜这个瞻昌善的业报忏呐，是可以忏悔。但是必须忏了，见了好像，你拜忏了，见了地藏菩萨；拜观音忏了，拜大悲忏了，见了观世菩萨，那你罪就千正了，还可以通忏悔。但是在这个戒律里面，比丘戒律是不通忏悔的。但是，也要是忏悔的时候，也要是大众僧经过二十个清净僧给你说了，你忏悔完了，你得单坐单磕头礼拜依佛的教导。这也咱戒法讲的啊，这咱不详细讲它了啊，这专对比丘讲的，这比丘你讲的。第二种是僧禅法，僧禅禅者就是还有一口气在，还没到死，在处理的问题上。我只说个名词而已了，大家知道就是了。这二不定法、三思舍得法、有时尼萨西波依提就单提法、四提萨尼舍尼法、百众学法，是说齐聚境界，这专指比丘说的啊。说这些个戒呀、啊，他不是全部都犯了，只要是犯了四根本，那就像那个 在毗勒耶，毗勒耶是律藏啊，在律中说名为死尸了，这是死了，等于尸体一样的，这是犯了气罪了。而有出家戒得的余事，他虽然是破戒了，但是他最初出家的时候他还是清净戒了，清净戒的那个势力啊还没完全净，就那种势力牛啊啊，那个獐子，牛是有牛黄，牛要吃了灵芝草啊，它那胃啊就消化不了了啊，也就是癌症了吧啊，长一个瘤子，瘤子里头含的这个瘤子叫什么呢？就叫牛黄。马要吃了灵芝草呢，就叫马宝。狗要吃了灵芝草了，误食了，那就叫狗宝，这都叫宝了。所谓宝者，宝有什么意思呢？也是病苦。牛黄多不治之症，火很大，把牛黄搁一点点入药里头，就给你除了。这是摄，摄是摄相。摄像是那个獐子，他那个或者是他那个公的，我们都说是鹿，这是獐子才有摄像。他的命中之后啊，虽然是他舍了，虽然他那个摄像还值钱呢，还是宝呢。牛虽然死了，牛黄还是宝的，并不是每个牛都有啊，不是每个牛都有啊。那么獐子它是有的，但是这种有摄像獐子，它一死的时候，它就把它那个肚子啊，它肚脐眼上那个，它动了鼓起来的，它就在那地下一蹭，它就把它蹭破了，蹭破了，让它流失，让你打猎的人得它呢，想得它獐子得不到。鹿子呢有鹿茸，鹿有鹿茸啊。那个鹿子你也打他，把他打伤了的啊，或者打死说那个猎人先抱他脑壳，不然他又往那个树上往上撞，把他那个犄角一撞，那个鹿茸啊就是血嘛，那血一出去就没溶出来。人呢打鹿子就为了他的茸，人射獐子就为了他的那个有射，射香嘛。牛黄不一定，牛黄有时候那牛病死了，还得医生判断好，所以这牛死了，因为有黄哦。有时候它虽然是有黄了，那主人并不知道，把它死了也把它埋了，或者把肉搁着吃了，那就错误了。这个得医生断定的，得兽医断定的。生命中后，随时无时的旁生死事，它虽然是个出生啊，没有识啊，没有知识的，是个死事旁生的。而牛有黄，而麝有香啊。能为无量无边有情大药医，那么给他做药啊，能够医好好多人的病啊。破戒的比丘亦复如是啊，他虽然有我法的毗勒耶众，在律里头名为死尸，而出家的戒得的仪式啊，能为无量无边有情做大药医。大梵譬如骨客入于大海，大比一类无量的众生挑取其目，与莫达那国喝喝倒塞，成为眼药宝药。到海里头有一个类众生的鱼类，他那个眼睛啊，那个骨科杀了那一类众生，把他那个眼睛都取下来。莫达那国呢，他叫罪人国，罪人国帮我们的话就是罪人国，但有毒，这种国有毒，把他跟那个众生的眼目啊，眼睛啊，眼珠子把它倒成一起，成了一眼的一个药。所以有些个众生害这个盲明无目，生下来就是瞎子，都管用哦。但是剖胎而生盲者，就是从剖胎一生就是个瞎子，那么把这个宝药啊给他在眼睛一抹，他就看得见了，他眼珠就恢复了。说破戒的比丘呢也是这样子，虽然是在我法的毗勒耶中他叫死尸了，他有出家的威仪形象，能使无量无边的友情啊，你暂时见他一下子， 都怀清净的智慧发言。这清净的智慧发言，说说你种的善根。你如果没有这个因缘，你连这个破戒的比丘形象你见不到，你说见不到这个皮袈裟的，乃这么一见的功德都不可思议。这个是真的了。在大陆上时候，从五零年到五五年的以后，你想看一个穿出家的衣服没有了，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记得那个大光法师啊，写影城回来，他跟我讲，他说我到上海去，我就作怪呀。我说你作什么怪？说我穿着黄袍子，披上红主衣，我手里拿个西藏，地藏王菩萨拿着西藏，我钻到上海那个这个外滩呢，四大路、南京路，到那去钻去。嚯，那人围的闻三声喊，他说这是个怪，我不晓得什么东西。完了，警察就来了。警察来就我带走了，一看他是香港来的华侨，立刻的驱逐出境，马上让他拾掇拾掇东西送他上船走。那个时候要看见你穿和尚去就是犯法的，犯法。况能为他宣说正法，要是这个破戒比丘还能说法，那更不得了了，身子大犯。比如烧香，比如烧那冥香啊，它的子孙是坏的，但是它的气味啊还芬芳的香的，能也使人受着它的熏染了，也就有香气了。破戒的比丘也是这样的，如果他破戒过，不是好福田了，不是好福田了，但是他很昼夜的心思所烧的身坏命中堕三恶道，他自己受人家的信任信思供养啊，他到了那个死了之后啊，就堕了三德道地狱去了，下三德地狱。但是他能够给无量无边有情做大摇椅，另一方面说他自己破戒要受报的，但是他能给这一切有情做好事，一切有情在他的分中还能够得闻到升天涅槃的香气，他身上还有香气，就他以前呢受戒吃清净戒那个香戒，思故大犯。若是破戒的那行比丘，一切白衣皆应当守护恭敬供养，我终不许再加者，以鞭大等垂考其身，毁毙牢狱，毁复河骂，毁解自劫，毁断其命。那微许比清净僧众，那他这样就横行了，那不可以，僧众会制裁他。清净僧团僧众在布萨的时候，布萨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初一十五半月说是戒，布萨就是说戒啊。你在面上的挂牌啊，有的写布萨，有的就写说戒，说戒你就把戒拿出来读一遍。这个时候那就把他叫出来了，请他居住出僧团之外，凡有供养僧的和合僧所享受的饮食啊、支生之具啊、衣啊、单啊，反正总而是他没有了，他这份永远没有了。如果大家半月的送戒的时候，那再不许他来了。反正做结魔法的时候，皮雷爷的要做绿色，都把他驱除，不得在大众中。但是我不许可对他的鞭杖细扫断命。耳舌四则，哪说送烟呢？三浦家花虽萎翠，而上圣比住于花，破戒内横住比丘，留胜一切外道状。那比丘啊，他虽然是破了戒了，他就像那个印度的赞摩罗花似的，那个罗那花啊，它的香气啊，它的萎翠了都还胜过鱼花的，比鱼花的好，比沙花好。他虽然破戒了，哪性的比丘啊，他对于说外道状，一些哪状比他还强呢，比他们还强。这个意思呢， 要不听许在家状放回比丘。我以前跟大众说的时候，跟我们道友说的时候，我说是比丘再坏你不要说四宗过，何况有些个大德们大和尚们，他个人如何你不要管，特别你白衣不要评论。不是出家人跟出家人可以说吗？说一个人不能说，要成众的时候轻众大众可以把他摒除，乃至于制定他看他属于七法之中哪一法，该什么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那生众的事。再加呢，你把他当成佛弟子当僧宝看，你把一切比丘都当成圣僧看，那你心里就是圣僧了，你的功德是一点不泯灭的，不因为他破戒而影响到你。这个佛教诲的很清楚，因此我们大家千万莫说三宝过。这寡说是你不许可他，后头还要说呀，如果你对于僧人轻视了、谤毁了、打骂了、断肢解了，你应当受什么报？后头要说，下次要说啊。这点请诸位道友注意，反正这个只能跟我们佛弟子说，他不信佛的当然他不信了，他连你好比丘他也不信，他管你什么比丘呢？反正他不信你的。那像香港以前的时候，如果比丘比丘你早晨要看一个剃了头发的，那个广东人叫骂呀，他要倒霉了，今天都做生意他可以不做了，他发财了，说和尚早晨你不要上干呀，那咋样碰到你什么？现在好了，因为什么呢？和尚多了啊，现在做佛事的也多了，你渐渐他也知道了，现在也知道了，就是他不知道你没办法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以下很长的问题都讲对比丘的尊敬，并不是佛护短啊，你的弟子你就这样的，他怎么坏事你都可以说啊，没有，你们都要恭敬啊，对，怎么坏都要恭敬啊，不是这个含义啊。因为佛他看得很远，能看见我们过去无量劫，也看到未来的无量无量劫。他看见很多人有谤毁三宝而堕落三途的，有恭敬三宝而得无边的幸福的。我们好像是认为好的比丘嘛，当然不是恭敬了，那些坏的嘛，破戒的什么一再的都要让不可对他毁谤啊，不可对他的处理啊，乃至于因为那个前头讲啊，在74页讲说要见到那个有些个比丘，他那个心里头喜欢脱离尘世，在山林里头修静了，住静的比丘修定恒的，或者是要见了他你能生长智慧，像这些含义你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见了他就能生长智慧，见了他就能够得到定恒啊？那大家就见着我，前面见着弘觉法师，你们生定了没有？生了智慧没有？不是暂时的，而你见到他了，你就起了对三宝一种恭敬心，你就能把你过去的那个过去世以前所做的善根呢，现在他渐渐也要成长。要么种在地里头那个那个苗家，经过水土之运，然后你要见到僧宝、见到法宝、见到佛宝，然后还滋润你一次，你又培育又茁壮一下，就这样子，茁壮久了，善根仍然久了，那自然就得成就了。学佛乃至于行道，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无量劫来你作恶造罪，也不是一下子到的了，多生无量劫的积累了。现在你要把那个消失了磨练，你也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因此啊，读到这一段文就要体解到为什么那个破戒的比丘 乃至于他那个没有放横的比丘，说我们见了他还要去恭敬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说的说，不看佛面看僧面呐，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俺们把他看到他是佛的弟子，因为我们尊敬三宝，尊敬佛，所以这样一个含义。也有是因为说是，如果我们明知道他很坏，那么见到他披天袈裟就是很恭敬他，这个不合理吧？不是这个含义，并不是跟我对着他这个人，你对着他代表的时候，他既然是佛弟子，当他没有这个法服，没有被剥削之前，就是犯戒了，僧团也开除他去了，可是他没有法服了，那时候他就不是了，别他还披着，披着他正在僧宝之树了，就是经常这样说，说他犯了很多破了戒了干啥？那破戒比丘，他也不跟你说我是破戒比丘啊，他大张大张旗鼓的宣传吗？你根本不知道他破戒不破戒啊，所以你就烂着他，只要现在生下就恭敬他就对了。那为什么佛经上讲？那个不论经上讲，除了律藏上讲，要发露忏悔啊，有了罪要忏悔啊，要隐瞒就是欺骗呢、啊。除了他本身犯的罪之外，他这隐瞒欺犯又犯了罪了，要罪上加罪，那就很多的忏悔时候总很不容易忏清净。过去我们这些错误犯的太多了，我们简直不开悟，这简直出不了道，这乃至人生当中生活当中的害病啊，很多不种种不如意啊，在人家是顺顺当当的，在你就棍棍棒棒，反正你走不通。什么原因呢？就是无量劫来做这事做太多了，太多了。那一时忏悔很不容易忏悔清净的，很不容易忏悔清净的，所以你必须多时间忏悔。更有重者，下的这段文就是重的啊，福字大犯，有五件大罪讷业，何等为五？一者故思杀父，二者故思杀母，三者故思杀俄罗汉，四者宝剑破僧文僧，五者灭心出佛身血。这叫五件，如是五种，名为五件大罪讷业。如果是他过去这五种罪随造一种不合出家，不能收他收家，更不能给他受具足戒，因为大家身上没有出过家，也没有经过那个出家那个意思。当你出家之后，你师父先要问你说你在过去出家之前你都做些什么事情，办过这些事情没有？如果有过这些事情，他不敢收你。还有六根不全的，现在佛门也有了，瞎子、瘸子、呆子，神经病患者，这都不可以。有的五种不男，就是不男不女，这是不许的。那你自须必得入实说呀、啊，你不说，那个师父他也不会检查你。让自己坦白说，如果你欺犯不说，那你犯欺骗罪，你混入进来了，那你护法中天他会对你有种种障碍要害，就不能欺骗。赶紧在受戒时候登戒坛的时候，他问遮难，问遮难，像这无间就是难，还有许多遮住的，你不能受戒。像那五种不男呢、啊，不男不女，他跟这男众逮住，就是他又是女众了；跟女众逮住，他是男众了。或者说半月是男，半月是女，上半月是阳，下半月是阴。像这种的都是五种不男。像那太监，就是老公吧，那是不能出家，不能守的。是在这个，所以做个比丘很难呐、啊。在最初时候，你要过去有五间罪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它有个故字啊， 故事杀父，死就是准备，乃至这里是杀因杀法杀缘杀业，那必断命根，死了这才算数，就是这个罪成了，不是故意的，你没有心，那个就不犯这根本戒，那有相似罪啊。所以这个四父四母四阿罗汉呢，这前面都有故事啊，这三种都有故事，就是故意、由心，乃至策划、筹谋，这三种是这样。导见破声闻声，导见不是政治政见，邪知邪见，颠倒，颠倒破声，把声众啊两众，把一众分成两众。他们这个庙里就有三十个出家人，人家挑拨离间呢，分出去三个以上的僧众就算众了，就不合众了。反正挑拨一个人不算众，不算众。如果挑拨了什么七个八个的分开了，那就破合僧，大家共同的大家都合合修大事，你破，这叫破合僧。这个只限制声闻众，限制什么众？除非僧就得耐心。没有心，有谤毁心，甚至有愤，有嗔，这都算恶心。恶心。那么这个呢，除佛身炫，这只是在佛在世时候。那有道问我，像这个子像的佛像了，啊，没注意，或者把它扯毁了，或者你那挂着，你往下摘的时候把它扯坏了，这算不算除佛身？这个不算的了，这个不算的，只能说轻微过错，只是你心里头不太尊重，只能算这个，不能算出佛身血了。那子像不出血了，那泥像啊木雕的了，它出血吗？它没有血啊，这个是出佛身血之说，这个都是指现前的景，是真实的景，这个才算是忤逆罪，这是无忤大罪。无间呢，就是不受苦，无间受苦从来不间断，说你临命终时候入地狱时候一点不间断，快速得很，有五种啊。与这五种随造一种都不听许出家，连出家都不可以，受戒更不可以了，受具足戒就必须250戒。假使这个师父收他的这个师父要令他出家了，或者也使他去受住日戒了，这个师犯罪了，要收他这个师父本身就犯罪了。那么这个他所受这个徒众呢，居住这些个遮难的人呢，要把他驱出僧团之外，逼出去，不能再生成遮难，要把他逼出佛教之外，佛法之中不受。这个比喻了，就在海里头，淹到海里的死尸，一定海浪要把你翻出来的。海里是不容死尸，像佛的法海啊，不容易破戒之人，就是像这类的啊，乃至于他的佛有五间罪，那么呢，他师父把他收了，也收了就是戒了，还没摒除，没摒除。还混在出家人之内呢，但是他有了出家的威仪形象了，他受了具足戒，再这个他有披上衣了，这个袍子无所谓的，这个袍子无所谓，这个袍子啊，我们这个袍子就是汉人的服装，汉唐啊，是宋明啊，都是这样。不过这个口袋没这么大。袖子没这么大啊，料会增加一点。那个时候就是指这个衣，这个衣也改良了。有些人说，什么这社会变化了，应该改良，是改良了。这个挂钩是我们中国出的，这钩环是中国出的。你看那喇嘛披的那个，那就是真。印度原来也是那样的，原来也是那样的。现在印度人穿衣服也是这样的，什么扣子了、带子了，什么这些它很少。我们这有很多印度人呢，你看他男众女众，他这一披往上一搭就这样， 也有所感，但是他具足了这个出家人的威仪。出家威仪咱们不详细讲了，有好多呢，三千，三千。出家人，过去过来那个时候，形容着出家威仪，包括你上殿了、走路的时候，这个眼睛视力不能超出五尺，超出你面前的五尺。我问你脑袋像这样子，这个东看西看的，像拨浪鼓似的，这是不许可的，这是已经犯了威仪了，犯威仪了啊！走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都要学呀、那很多了啊！哪去吃饭？不是像我们这样，那饭碗怎么搁，筷子怎么拿，吃的时候怎么吃，特别吃面的时候，你踢了秃了踢了秃了，那还得了？那么现在在孤山那时候，我们过堂的一千多人，你得在堂的门口过，你听不见里头有一点的声音，没有说往筷子吃饭的那个，那嘴的叭叭的那声音都没有。那像千八百人在里头吃饭，你还不知道这里头有这么多人呢。那时候我将到孤山去，我说这庙这么大，怎么这么空哦？进去思想还有点恐怖，那走廊什么一个人都看不见。赶着那个他一打帮啊，一到上殿，我就告诉他，每一个的小门看着小都往那出人。我去那时候，他们住的是870多众啊，要说是1000众吧，还有那个1000多净人，净人就是什么，就给庙里头服务的，种地啊，经管果园呐、就什么呀，山上三场很大的古山，像这个都得居住的出家人的。